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个年轻人在地铁上斥责老阿姨传教的视频，在网上被围观的人疯传。视频中的主角是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批评老阿姨宣讲耶稣是在颠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指责老阿姨跟小孩子讲神的创造是在误导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还教导老阿姨不该误信外国的宗教，而应该信女娲捏小人，说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对这个年轻人的信口开河，分不清信仰与神话传说的区别，把自以为是当成自信，唐曼我一点也不惊讶。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人都能指鹿为马，将黑的说成白的，怀着无比热情撒谎造假，又怎能责怪一个多年受着无神论教育的年轻人对上帝的误解呢？他有无知的理由和真诚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留言区从公众媒体到自由人几乎是一边倒的为年轻人喝彩叫好，却给老阿姨定性为是在公众场所违法传教的罪名，且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一旦有人敢不支持小伙子，立刻留言区就会被攻陷。这种场面又让我想起圣经记载的主耶稣被公审的情境。不加思考与分辨，只要站队的人们大声地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果然，自从人类犯罪堕落，这个世界就是与神为敌的。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2章5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2章5到13节，经文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在这，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滴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好，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我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我怎样照主所行的去行呀？那么约翰在这里所提到的照主所行的去行啊，并不是说要你去拣选十二个门徒行神迹被钉十字架，不是。我们不能够纯粹的重复基督的生活，因为基督所做的事大部分都是基于他身为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来去做的。他为要履行来到地上的责任，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在地上的工作也是有其文化背景的，当时是第一世纪的罗马世界。那么今天照主所行的去行，就是顺从他的教训，完全服从神，并用爱心呢来去服侍人。那么也许还有人会有疑问，说约翰一书是一封充满对比的书信，在这段经文中啊，约翰提及的这道命令是既旧又新的命令，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旧的忘了，还是新的来不及执行呢？若都不是，那今天我们所奉行的又是什么呢？好，圣经告诉我们，爱的命令是旧的也是新的。约翰说，我给你们的是一道旧命令，这道旧命令是主耶稣在世上教导时所说的，这命令是在十字架的圣功尚未成就之前，在神赐下圣灵之前所颁布的。那么等到十字架圣功成就之后，就成了新的命令。那么信徒呢，应当遵行神的旨意啊，其中最要紧的就是爱主，这是识别基督徒的一个标记。在教会中，爱不但是对人尊重，更是自我牺牲，并愿意做众人的仆人。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爱是无私的付出，这是超越了朋友的圈子，而向仇敌和迫害自己的人所显出的爱。爱应该是基督徒群体合一的力量以及身份的特征，也是行在光明中的秘诀。因为我们若憎恨别人，那么在灵里边我们便不能够来长进了。亲密的神人关系必然带来亲密的人际关系的。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约翰强调不爱弟兄的就只能够在黑暗中沉沦，那我岂不是不可以有一点点不喜欢人的感觉喽？其实呢，这段经文并不是说我们若不喜欢某一个人呢，便不是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不是指不喜欢难以相处的弟兄姐妹，我们喜欢某些人，不喜欢某些人，这是常有的事儿。约翰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我们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忽视别人，藐视别人，看别人讨厌，视别人为竞争对手或者是仇敌的那个态度问题。基督徒的爱啊，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项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去关怀别人，尊敬别人啊，不论我们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他们，我们选择去爱别人，那么神便会帮助我们来去表达爱心了。有人说，一封信写给这许多人，它的内容真的这么可观吗？约翰这封信呢，是写给各种年龄的信徒的。那么父老在信心上呢已经成熟了，跟基督有持久的关系。那么少年人呢，曾经在撒旦的诱惑中来去挣扎，并且已经得胜。小子们已经认识了基督啊，正刚开始他们的属灵旅程。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呢，每一个阶段都是建基在以前的阶段上。孩子们认识基督，他们战胜试探的能力啊就增加了。那么少年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得胜经历中，跟基督的关系啊就不断的增长了。长者已经认识基督多年，积累的智慧呢可以教导年幼的，并且一代一代的来传下去。那么请问你在基督里的成熟的程度跟你生命的阶段那么是否相称呢？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 啊，父老那么是指认识主耶稣很多年灵性很成熟的圣徒。我个人认为大卫在写诗篇第23篇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了。一个年轻的牧人他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篇的，因为这是历经人生的盛衰荣辱的一部作品的。大卫经历了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他的一生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是神儿女中灵性很成熟的一位，他绝对是约翰所说的父老。我一直称诗篇第23篇是一位年老君王的诗篇。我相信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是坐在他的宝座上缅怀过往的一生。他回忆当年还是那个领着羊群来到伯利恒山坡牧草的那个小牧童，如何保护他的羊群呢？不受狮子跟熊的侵袭。他又想起如何成为君王，成为百姓的牧者。他回忆起伏多变的一生，他想起跟约拿丹那种美好的情谊，他想起和扫罗王的征战，想起在希伯伦做王的日子，以及神让他成为掌管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君王。他又想起自己所犯过的罪行，以及认罪后神完全的赦免。他或者又想起自己家中的纷扰，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管教，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儿子亚沙龙的背叛。他想起逃离耶路撒冷的战役躲藏的日子，以及接到亚沙龙的死讯，那让他伤痛心碎不已。那么带着这些回忆啊，白发苍苍的大卫呢，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身为神成熟的儿女，大卫就数算着神如何领他到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如何苏醒他的灵魂。大卫呢，他就是约翰口中的那位父老。约翰接着又说，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少年人不如父老那么样的成熟，也就是说他们的经验呢不如父老，但是呢他们学到靠着基督宝血战胜仇敌的秘诀，他们学会如何为基督而去活。所以别再说今天的少年人啊不能够为基督来去活了。约翰说，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那么这里的小子们，那么原文是指不成熟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呢也仅仅止于此。有些人呢，他们只想知道这么多。你看神的儿女中属于这一类的人呢还真的挺多。那么有些教会呢，让你觉得他们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保姆，虽然他们在生理上已经完全成熟，那么有些呢甚至已经两鬓长了白发，可是在灵性上他们还是很不成熟，他们一直没有长进。约翰对以上的这三种基督徒他还有话说，于是他就分别再对每种人呢来去说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2章14到16节。约翰一书2章14节经文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好，约翰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约翰对父老们没有多说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章10节他所说的，他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么有这样认知的基督徒才称得上是父老。你怎么能够认识一个人呢？那么就是和他来朝夕相处。有一位老牧者，他就见证说，他说，我知道我的妻子最了解我，过去40年和我生活在一块儿，他最认识我。最近呢，我因病被迫在家去养病，他就和我常常坐在后院里边去聊天，让我们彼此更加认识对方。 我们一块儿回忆从刚认识到现在的所有的点点滴滴。虽然我在生病，但是呢，这却是我一生中啊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我能更认识妻子，而她也更加了解我了。那么今天，请问我们该怎么样能够认识主耶稣更多呢？只有靠着神的话语，神在他的话语中就向我们去显现了。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每周参加一次的查经班啊，就能够成为超级圣徒了。可是神的话语呢，就像食物。许多年来，我一直维持每周带领一次查经班，有很多人他们就因此长大成熟了。可是你想一想啊，你在大饱美食之后说，我下个礼拜再来吃一餐啊，如果你在这两餐之间不再进食，那么你一定会生病的。我在电台主持查经课程的目的啊，正是这个原因。神的话是我们每天的灵粮，如果要认识基督，不管是悲是喜，那么都要遵照他的话与主同行的。好，接着约翰就转向了第二种人，他说，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那么在前一节经文，约翰说少年人刚强，有能力战胜恶者。那么现在呢，他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就在于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亲爱的朋友，你我凭什么能够战胜那个恶者呢？答案就是凭着神的话语。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就列出了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那么唯一进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若想要有能力抵挡魔鬼的攻击，那么就要对神的话语啊有充分的认识了。有那么多神的儿女经不起世上罪的诱惑，那么原因就是他们不研读圣经。你每天要吃三餐，因为你需要食物来供应身体的所需。你呢，也要有灵粮，让你的灵性来去强壮。很多人把这一段和上一段啊给分开，但是我觉得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约翰一直在教导我们如何明白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他在前面告诉我们，我们若爱神，甘心乐意遵行他的诫命，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了。那么接下来约翰告诉我们，神的诫命啊并不难遵守。我们不是在讲十诫，而是讲主耶稣赐下的命令，因为我们已经进到至圣所，与主耶稣基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喜欢有的解经家把书信做了区分，罗马书谈如何脱离捆绑，以弗所书谈如何进到神丰盛的宴席，希伯来书则谈如何亲近诗人宝座，约翰一书则谈如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向周围的人以及自己证明我们是神儿女的这个确据，那么就在于顺服神，凡事要讨神的喜悦。我觉得有些人啊，多多少少会咬着牙勉强说我要顺服神，可是呢，他们的出发点不是爱，而顺服神的动机必须是出于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爱基督，你就会顺服他的诫命。这可以让很多家庭的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很多困惑呀也就烟消云散了。啊，如果有人开一门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课程，我想大家呢一定会急着想去上这门课。因为很多人他们想依靠一些东西，即使依靠空洞的说法，或者是不足以信靠的人也好，他们都想去。那么基督徒信仰的根基是爱的关系，救恩它是一个爱情故事。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约翰呢他会有更加详尽的教导，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好，那么在这里约翰所讲的世界，那么是指什么呢？他不是指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不是指神创造的体系和秩序，也就是春暖花开、枝头新芽、秋叶枫红、金黄交错，然后叶落枝枯、寒冬将至。那么约翰是指抵挡爱的世界，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神为了让人类享受而来创造的。约翰不是说这个繁花绿树的地球实体，不是。我们所恨恶的不是高山峻岭、潺流溪水，那么这些呢，反倒是让我们的心心旷神怡，能够欣赏、能够享受的。约翰呢，也不是指世人。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你说，约翰是指哪个世界呢？约翰是指世界的体制，以撒旦为首有组织的体制。这个体制把神排除在外，甚至与神为敌。我们要恨恶的就是有计划的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的体制。今天世界上呢，有一个撒旦所主导的体制在运作。约翰在约翰福音14:30就记载主耶稣说，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那么世界的王就是世界体制的王，这个体制就包括了你我所处的文明社会。世界的体制是属乎撒旦的，他向主耶稣就提出了要把世上万国的荣华给主耶稣。那么世上万国都属于撒旦，所以呢，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6:11经文说，未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你看，主耶稣就两次提到这个世界是魔鬼的体制。在以弗所书1:4，保罗说，从创立世界，那么是指物质世界的创造。但是到了以弗所书的2:2，他就说了，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你说什么是今世的风俗呢？就是充满贪婪、自私、肉体情欲、欺谎和危险的世界。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世界中。约翰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抗拒神、背逆神、抵挡神的世界中。我们的文化和文明是跟神为敌的，所以神的儿女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中，但是我们不属乎这个世界。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必须在商场或者是社会上来去走动，但是我们的心却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在两难之间来做一个选择，是要顺从这个世界的体制，乐在其中呢，还是要顺服神呢？那么请听保罗在加拉太书6:14他所说的，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好，保罗的意思就是，在我和撒旦所掌权的世界之间呢，就树立着一个十字架，两边都在争取我。那么身为神的儿女，我要顺服神，我以基督的十字架来去为荣。那么你当然知道，今天的世界绝对不会以基督的十字架为荣的。彼得后书2:20，彼得就说了，他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彼得曾经说到世界的败坏，你看，我们活在既败坏又被污染的世人之中，我们听到太多关于空气污染和水资源污染的问题。那么有谁关心到被色情和污秽的言语所玷污的心灵呢？有谁在意那些心灵因此昏暗不明的人呢？约翰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可以在周间跟撒旦的党羽去鬼混，到了主日又回到神的儿女的中间，但是你心里边一定不会有爱父的心的。那么在罗马书的7，保罗就描述了自己身为基督徒他所遇到的征战。他说，我认清楚了，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我的新生命中也没有力量，不该做的恶行我越想去做，新生命乐意做的善，老我却一再阻挡，使我固态复萌，不做该做的事。 你看，基督徒只要是还有老我，那么内心呢，就会不断的有冲突。因为老我已经跟我们所处的世界结合了，紧紧的配合世界的脚步来走了。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约翰就列出了三件事儿。那么这些事儿呢，不但在我们眼前诱惑我们，也是撒旦呢，他用于诱惑夏娃和主耶稣基督的一些伎俩。第一就是肉体的情欲，夏娃他见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如果你的肚子饿了，那可真是好吃。但是圣经谴责暴饮暴食以及其他很多肉体的一些情欲，有太多的事儿呢，他们会吸引肉体了。今天不管是在教会里或者是教会之外，都过分的强调性，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乎肉体的。根据马太福音四章二到三节经文的记载，撒旦呢他也用同样的伎俩来去试探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呢并没有受他的诱惑。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正如一首诗歌里唱到的，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尽管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会被嘲讽，会受逼迫，但当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最终在永恒里受苦刑的会是谁呢？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都要好好的思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